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好，今天是我们华人的元宵节，主日结束以后我听姐妹说我们一起的要大家一起要吃汤圆，要过元宵节。那感谢主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呢呼召和带领我们在教会里相聚，一起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神，唯有他配得荣耀尊贵和颂赞。在任何的节日里我们都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全备的救恩。那在传统的德国教会里呢，每年复活节的期间呢都会有一系列的那个信息，复活节的信息。那几乎每个信息都有相应的一些那个崇拜，它的聚会就是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叫棕树节。那逾越节的宴席，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耶稣被逮捕，耶稣受审判，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耶稣升天，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相应的崇拜。但是呢我们教会的传统呢是只有在主日的时候有崇拜，所以在复活节的前后的那些节日当中我没有聚会，所以呢我们很难就很系统的分享复活节的一系列的信息。那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祷告当中寻求，那希望至少能够在教会分享一次一系列的这个复活节的信息，把整个系列的信息都跟大家有一次机会可以分享。因此呢我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专心跟大家分享复活节的系列的信息，就棕树节、逾越节的宴席、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基督降临节。那等复活节过了以后呢，我们继续分享我们之前的信息，就是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以及新约圣经里面的约翰的遗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分享的主题就是逾越节的宴席。刚才四会的姐妹呢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马可福音里面的这段经文。那我们在今天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的来低头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荣耀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感谢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让弟兄姐妹在这里面相聚的时候，你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你的圣殿，你就让这个地方成为我们与你相聚的地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我们相聚的时候，求你用福音来充满这个节日，求你用福音来更新这个节日，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面要更多的敬拜和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犹太节的逾越节是它是从一个宴席开始的。第十二节就写到除孝节的第一天，就是不知道怎么读除教节还是除孝节，不过大家都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啊。那这一天呢，就是在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呢，对犹太人来说，每年逾越节的宴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天呢，人们要宰杀逾越节的羔羊，跟家人和邻居呢一起的吃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耶稣要跟他的门徒们一起的庆祝逾越节，他们自然呢是从逾越节的宴席开始，他们要吃那顿饭，那个宴席开始。这一天应该是一个星期四，就是星期四晚上，是犹太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过逾越节的日子。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逾越节，就是犹太人的一天，它是从晚上六点开始算起，我们是从早上开始算一天，但是他们晚上六点太阳要落的时候，他们算一天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就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为什么说上帝每天创造完第一天说 有晚上，有早晨，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然后是白天，所以创世纪书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犹太哲学，我们在看那个犹太哲学史的时候，就看到犹太人非常的强调，先是晚上，后是白天，先是受苦，后是喜乐，先是黑暗，后是光明。这是，就是他们的一天是从晚上六点日落的时候开始算起。这就是说呢，犹太人的逾越节，它是从星期四晚上的那个晚餐开始，那是他们一天的开始，算一天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逾越节的宴席。这一天的早晨呢，犹太人一般做各样的预备工作，下午的时候呢，他们去宰杀逾越节的羔羊，那晚上六点钟他们准时开始逾越节的宴席，那是逾越节的开始，那是他们一天的开始。那逾越节的宴席呢，都有固定的流程和仪式，他们所吃的食物和所喝的饮料也是很特定的，有羔羊，有无酵饼，有苦菜，有盐水，有葡萄汁。那无酵饼呢，无酵饼呢，就是没有经过发酵发酵的饼。那中国的北方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都称那种饼呢，也称之为死面饼，就是无酵饼或者叫死面饼，因为它没有发酵的饼。那逾越节是以色列百姓纪念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件。对犹太人来说呢，那是他们民族在历史上经历的一次最伟大的拯救，他们要过逾越节纪念这次上帝对他们的拯救。那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呢，非常清楚地记载了他们犹太人过的第一个逾越节，就是在摩西的带领下，他们在埃及怎么样的过第一个逾越节。我们打开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记载了逾越节的来历以及以色列人过的第一个逾越节。请大家打开圣经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到十三节。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举手，我们的同工可以给你递上一本圣经，就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找到了，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其耶和华在埃及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正月为正月，因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中说，本月除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邻地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羔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腰，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 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谢谢。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过的第一个逾越节。那关于逾越节的饮食呢，耶和华神在第一个逾越节的前夕呢，就很清楚地吩咐了摩西和亚伦一些细节。首先呢，以色列百姓要家家吃羊羔，而且这羊羔是火烧的，不能用水煮，要用火烤。为什么？因为火烤，烤的时候，当出发的命令，他们要出埃及的命令一发出来，他们就可以拿起来背着行囊马上行动。如果用水煮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收拾起来非常的麻烦。其次，神要告诉他们要吃无酵饼，无酵饼做起来特别快，面和水和在一起揉一揉，擀开放在火上一烙就行。而且这个无酵饼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存放很长的时间，它不会发霉，不会腐烂。发酵饼很容易发霉，很容易腐烂。按照我们北方人的说法，那无酵饼呢，就非常能够顶饱，就吃了以后呢，就是很长时间不会饿，它很顶饱，在长途的路上是最佳的一个备用的食物。那苦菜是以色列百姓纪念他们在埃及受过的奴役和苦楚，以及神在苦难当中对他们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就从这些细节当中看到耶和华神无微不至的非常仔细的预备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这些食物的细节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从此以后呢，逾越节就成了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节日。他们每年必须得过逾越节，来庆祝上帝对他们的拯救，来纪念上帝对他们的拯救。在摩西的时代，逾越节是庆祝得解放、脱离苦难和压迫，而在耶稣的时代，逾越节早已成了一个欢喜快乐的家庭节日，也是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当然，犹太人仍然会借着苦菜和盐水，很咸的水，来纪念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感谢神奇妙的带领和救赎。但最核心的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最核心的是，那逾越节成了一个他们家庭的节日，他们高高兴兴地与家人团聚，敬拜赞美神，纪念神。至于为什么要过这个节日，这个节日的由来是什么？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可能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们一定极其的高兴和激动，因为这是一年一度的逾越节，他们可是期待了整整一年。逾越节的宴席开始了，耶稣和门徒们围着桌子坐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每个节日，不管哪一种文化里面，每个节日都有它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每个节日都在诉说着一个精彩、离奇、感人的历史故事。虽然有些故事已经被遗忘了，有些文化传统已经被淡化了，但节日总是美好的，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就跟我们从小过的很多节日，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过这些节，但是我们非常的期待，我们非常的享受在其中。犹太人也一样，逾越节对他们也一样。正如今天是华人的元宵节，各地的华人以不同的方式庆祝这个节日。为什么过这个节日？我们可能从来没想过， 我们可能从来也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文化传统。但我们相聚在教会里，我们敬拜赞美独一的三一真神，让福音，让耶稣成为这个节日的核心，让福音，让耶稣来更新和充满这个节日。同时我们大家一起一会儿会吃东西，享受节日的气氛，数算神的恩典，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分享生命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耶稣的门徒们也非常兴奋和喜悦地沉浸在逾越节的宴席当中，他们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期待，因为那是他们民族一年一度的逾越节，他们期待一年以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那次宴席上，那次逾越上节日的轻松的这种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大家正在轻松愉快说说笑笑的享受逾越节宴席的时候，耶稣突然讲了一句非常严肃沉重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饭的人要卖我了。听了这话，可能喜欢开玩笑的雅各可能会大笑起来，因为他觉得耶稣在开玩笑。多马可能觉得说，我没有亲眼看见，我没有亲身经历，我没有经历谁卖了耶稣，所以他不会轻易的相信。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耶稣的话清清楚楚，听上去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饭的人。门徒们意识到耶稣不是在开玩笑，耶稣说的是真的。顷刻间说话声说笑声止住了，这个气氛沉重起来了，门徒们开始严肃地对待耶稣所讲的话。十九节如此描述他们当时的心情，就是他们就忧愁起来，听了耶稣的话他们就忧愁起来。吃惊之余，他们心里很虚空，疑问也写在他们的额头上。他们终于意识到了耶稣讲这句话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将出卖耶稣的人就跟我们同坐着吃逾越节的宴席，出卖耶稣的人就跟我们坐在一起过这个节日。安静沉默和深思片刻之后，他们一个一个地问耶稣说：是我吗？会是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问题很简单，是我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显明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属灵事实，就是我们如何在信仰生活当中，信仰生活当中应对自己的罪和亏欠。若我们靠主耶稣走信仰的道路，若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的重要位置上，若我们基督信仰引导和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就应该从门徒的这句话学习。那门徒们的这句话就应该挑战我们的信仰生活，那门徒们的这句话就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是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面对我们各样的错误过失和试探时，我提出怎样的问题？是我吗？还是我们更容易问，是谁呢？是他吗？谁会做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人？我们人总喜欢把责任和过失推给他人，或者我们很喜欢猜想别人的动机，只有他这种人才能行出这样的事情，要不然还能有谁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门徒们一个一个地问耶稣说：是我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首先检查自己的内心。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圣洁的光照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首先检查的是自己。当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首先看到自己眼里的良木，而不是努力仔细的去寻找别人眼里的那根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3:23写的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即便出卖耶稣的不是我，即便恶事不是我行出来的，但当我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当我站在耶稣的圣洁的光照里面的时候，我只能讲一句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当我站在耶稣圣洁的光照里的时候，我发现我穿的并不是白衣，我发现我并没有圣洁的发光，而我的内心同样污秽不堪。以赛亚书64:6，他如此描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那节经文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位先知说，如果说我要夸耀我自己的义的话，当我站到上帝圣洁的光照当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义就好像是一件破烂不堪的破衣服一样，我站不住，我穿的不是白衣，我同样没有行出神的义、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爱。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是我吗？这句话激励我们不断的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吗？这句话驱使我们不断的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请求神的原谅，接受神的赦免，以及活在神的赦免当中。是我吗？这句话提醒我们，唯有耶稣是那圣洁的光，我的义就好像一件破旧的衣服。因着耶稣的宣告，门徒们知道了他们的主将要被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出卖，他们之间还能彼此信任吗？他们的友谊以及和谐相处的团契还能如往常一样的继续下去吗？耶稣会怎样看他们？他们怎样看身边的门徒？出卖会破坏一个团队和团契，出卖会引起彼此的防范，出卖会带来怀疑和孤单。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信任其他的人。门徒们正在欢欢喜喜的过节，过逾越节，欢笑声、歌声、谈话声混杂在一起。那么美好的一个图画，那么美好的节日的气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那幅美好的图画当中，在那个美妙的节日的气氛当中，此时谁能够理解耶稣内心的孤单呢？他说，有人会出卖我，我的门徒会出卖我，我的好朋友会出卖我，其余的门徒会离弃我。是12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在逾越节的宴席上，犹太人要拿起饼蘸那个盘子里的苦菜和盐水吃，这象征着纪念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所受的苦，但此时却表明耶稣将要受的十字架的苦刑。耶稣接着预言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场喜乐的宴席却顷刻间成为一个预言出卖和死亡的告别会。逾越节的宴席正在进行，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耶稣开始讲他临别前的话语，同时耶稣也完全改变了逾越节的仪式和内涵。从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逾越节有了全新的意义，逾越节有了全新的目的。耶稣预言了自己的死，但他的死并不是生命简单而平常的终止或消失，而耶稣的死是为世人摆上自己的生命。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上设立的圣餐的时候所讲的那段话，既是摆上自己生命的一个宣告，也是一段与门徒告别的话，更是一个给世人的应许。耶稣预言他即将被出卖的事实，门徒们开始寻找和追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就在门徒们非常困扰，他们彼此不敢直视或者信任的时候，耶稣站起来，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喝，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没有回应和处理门徒们彼此之间的猜疑，因为那个关系已经没有信任了，耶稣没有去处理，而耶稣借着这句话建立了一个新的属灵的团契。耶稣的死是一种付出，耶稣的死不仅是消失，而是一种付出，一种摆上。掰开的饼倒出来的葡萄汁象征着他的死，耶稣摆上自己的身体，他流出自己的宝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摆上自己的身体，他流出自己的宝血，目的就是要与世人立约，更新神与人之间的那个约，赐给世人一个新约。从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拿起圣餐的饼，凭着信心吃的人，不仅仅吃了一块饼，更是得到耶稣的生命，得到耶稣的整个身体。拿起圣餐杯，凭着信心喝的人，不仅仅喝了一口葡萄汁，更是把自己浸入耶稣的宝血。凭信心领受圣餐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神儿女彼此的关系。我们吃圣餐饼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与耶稣相连，我们的生命也进入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良善、正义、完全得胜。我们喝圣餐杯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得着神的赦免，我们的罪、错误和不义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被纪念，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断地被更新。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圣餐桌上，耶稣拿起饼，又拿起杯给他的门徒，今天在圣餐桌上 我们拿起饼也拿起杯的时候，这是耶稣的一个摆上，耶稣摆上了，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摆上和我们的接受是一个美好奇妙恩典的交换。圣餐桌上是一个上帝和我们之间的一个交换，交换什么？我们的罪换取神的公义。我们拿起那个饼，拿起那个杯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的时候，神拿走我们的罪，而我们得到神的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交换，我的罪跟上帝公义的交换。在逾越节的宴席上，耶稣单独的宣告他要为世人摆上自己的生命，他是孤独的做这个宣告，没有人能够理解他陪伴他。对耶稣意味着苦难，对耶稣意味着痛苦，但对我们却意味着与神美好的团契，对我们却意味着与神关系的和好，对我们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更新。这段经文的最后写照，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因着耶稣基督他们与神有了新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门徒们与神有了新的约，因着耶稣基督从此他们活在一个新的属灵的团契当中。他们唱诗，他们赞美，他们欢喜快乐，这是逾越节全新的意义，这是逾越节全新的目的。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圣餐主日，让我们也一起唱赞美诗歌，让我们一起的用赞美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独一的三一真神。我们一起来领圣餐，求神借着圣餐，求神借着圣餐更新我们与他的生命的关系，求神借着我们拿起来那个饼，让我们再次的得着耶稣，全然的得着耶稣。求神让我们借着我们拿起来那个杯，再次进入神的赦免，活出神的赦免。耶稣在逾越节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礼物，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的去接受，去得到，去活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你来到自己的地方，你最爱的人出卖你，你来到最自己的地方，你的门徒却离弃你。主啊，但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为我们成就全备的救恩，你为我们设立了这个圣餐，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纪念你，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比你的生命得着，让我们不断的被吸引，能够进入你的赦免，你的饶恕，活出你的饶恕。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是我们不配的，求你的爱 今天再一次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新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得到那个恩典的交换，我们的罪换取你的公义。我们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求你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借着一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圣餐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把时间交给今天四位的姐妹。